爱跑步，爱音乐，欢迎收听我的电台，听着摇滚去跑步。我是主播明宇哲。2014年9月28日，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前，一个来自肯尼亚的年轻人以第一名的身份跨过了第41届柏林马拉松的终点线，同时终点线上方的计时器定格在了2小时2分57秒。这个年轻人惊人地将男子马拉松的原世界纪录提高了26秒，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3分大关的男子马拉松选手。是的，他用2小时2分57秒跑完了42.195公里，他的名字叫 Dennis Kemeto。
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回到我的家里，可是我却忘记来时的路，不知怎么回去。这时有个陌路的人正匆匆路过这里，我着急地问他，是谁把我
Dennis Kemeto 1984年1月22日出生在肯尼亚西部城市 Eldoret 附近的农村。他在30岁这年成为了马拉松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会成为创造世界纪录的人。然而，更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 ，Kemeto 是在他26岁时才开始马拉松训练的。在此之前，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家里种玉米和养牛。
我着急地问他，是谁把我
凯梅头。家境贫寒，父母都是种庄稼的农民，育有4子3女。凯梅头从小就喜欢跑步，总是在学校组织的跑步比赛中得第一，但是现实生活的残酷让他没办法去挖掘自己的跑步天分。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他别无选择。他在自家地里种玉米和放牛的时间甚至比上学的时间还长。在凯梅头16岁那年，他见证了一场让他终身难忘的赛事，那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男子万米跑比赛。因为家里很穷，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凯梅头只能到村里的社区中心看电视。从电视里，他见到了肯尼亚的著名长跑运动员保罗特加特。保罗特加特在这次比赛中得到了银牌。电视机前的凯梅头第一次意识到还可以通过跑步成名来过上好日子。当时他心想，说不定哪天我也能跑到他们那样的水平。然而，为了能够说服父母让自己从繁重的农活中摆脱出来，去实现自己的跑步梦想， Kemeto 需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一等就是10年。
的肩上，从我黑色的世界里像火光飞去，命运给了我一双眼睛放在我的心里，从此为勇敢着哭泣，为不平的世界叹息，在千万棵枯树下欢喜，遗忘了自由的内心，曾在墓碑上许下的诺言，用的是余生去来的母语。哦，是命运还是巧合？
2010年的一天早晨，太阳刚升起不久，凯梅头照常穿上跑鞋，独自一人出门，沿着红土路跑向附近的 Carpentune 镇。这个镇有一个马拉松训练营，开办者是波士顿马拉松和纽约城市马拉松的赛会纪录保持者，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 Geoffrey Mutai。 当凯梅头从 Mutai 身边跑过时，他流畅的步伐和跑姿让 Mutai 眼前一亮，于是 Mutai 叫住凯梅头，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训练营。从此 Kemeto 便与一大帮长跑好手一起训练，他竭尽所能去跟上训练营的训练进度。人们说有时候运气比实力更加重要，然而对 Kemeto 而言，他不仅有运气还有实力。仅过了一年， Kemeto 就开始在国内外大赛中接连取得辉煌战绩。2011年， Kemeto 首先夺得了内罗毕半程马拉松的冠军，成绩是1小时1分30秒。然后在同一年，他以1小时0:40秒的成绩在迪拜的 RAK 半程马拉松上再次夺冠。这次比赛 Kemeto 甚至击败了原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 Wilson Capson。 2012年，他征战柏林半程马拉松，以59分14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他迄今为止的最快半马纪录。一个月后，他又在柏林的 Big 25路跑比赛中获胜，同时以1小时11分18秒的成绩改写了25公里的世界纪录。即使刚刚出道不久， Kemeto 却凭借着其惊人的实力立刻获得了媒体的关注。在一次采访时， Kemeto 说道，我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专注训练，现在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Kemeto 说，当我在为了生计去种地和放牛时，我发现我真的非常想开始我的跑步训练，因为我被像保罗特加特那样的长跑名将们所鼓舞着，这些长跑名将因跑步优秀而过上了非常好的生活，所以我决定认真地开始我的跑步训练，这样我也就能过上他们那样的好生活了。
让我的心去飞翔，越过幻想，越过忧伤，打开束缚心枷锁，回到达那每个想去的地方，让我的心去飞翔，温柔的风却使我坚强，即使在茫茫隆隆的云朵上面也不会惊慌。那个戴红领巾的少年心中有一团火焰，曾磨灭过无数誓言，心去飞翔，越过幻想，越过忧伤，打开束缚心灵的枷锁，回到达那每个想去。
最初 Kemeto 把自己的时间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在家里，一部分在木泰的跑步训练营里。后来凯梅头决定将自己全部的时间投入到木泰的跑步训练营中进行跑步训练。然而这个决定对于凯梅头的家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凯梅头当时还没有成名，还没能够通过跑步来赚钱，可是地里的庄稼却需要有人来打理。但即便如此，凯梅头的家人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凯梅头对记者说，我的家人给予了我全部的支持，他们明白我在做什么。显然凯梅头没有辜负家人对他的期待，开始跑步训练的两年后，屡屡夺冠的凯梅头积累了足够的比赛经验，并决定参加全程马拉松赛事。于是在2012年9月30日，凯梅头第三次出征柏林，这次他跑的是柏林全程马拉松，也是他的第一场全马比赛。结果他一鸣惊人，不仅以2小时4分16秒的成绩获得了第39届柏林马拉松的亚军，还创造了历史上最快的马拉松首秀纪录。凯梅头的这个亚军的成绩只比冠军的成绩差1秒钟。那么这个冠军是谁呢？冠军正是对凯梅头有知遇之恩的 Geoffrey Mutai。 因为观察到凯梅头在比赛的最后冲刺阶段紧紧地跟着穆泰身后，而没有用力拼抢，在场的许多观众都认为这是凯梅头故意让自己的恩师穆泰赢得了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让穆泰获得了年度世界马拉松大满贯和随之而来的50万美金奖励。2013年，在训练营同伴没有出场的情况下，凯梅头独自出征，以2小时6分50秒的成绩夺得了东京马拉松的冠军，同时创造了赛会纪录。8个月后，凯梅头接着又以2小时3分45秒的成绩在芝加哥马拉松夺冠，也是打破赛会纪录。一年之内，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的6尊冠军奖杯居然被一个出道才2年的新人独揽1/3。凯梅头让国际马拉松界为之侧目。2013年的马拉松世界纪录创造者 Wilson Kipson 就非常看好凯梅头。他在仔细研究了凯梅头在芝加哥的比赛实况之后说道：“这真了不起。当我看到比赛计时器显示凯梅头的芝加哥马拉松完赛成绩是2小时3分多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激动。” Kipson 评价道。凯梅头很有耐心，而且他也有激情和认真训练的热情，因此我觉得他将成为世界顶尖的马拉松选手。 Kipson 说，凯梅头是打破我2小时3分23秒马拉松世界纪录的真正威胁。 2013年的芝加哥马拉松夺冠是凯梅头命运的转折点。这次夺冠让凯梅头获得了$100,000的冠军奖，同时他打破赛会纪录，再得$75,000。再加上在东京马拉松上得来的奖金，凯梅头终于实现了通过跑步来让自己过上好生活的梦想。有了这些钱，凯梅头不仅负担起了弟弟妹妹们的学费，供他们上学，还在他的家乡 Edirit 盖了一栋大房子，让全家人搬过去住。他还买了一辆好车，而且为家人购置了田地，用来种更多的庄稼。凯梅头的经纪人 Grad Wendy Wynn 亲眼见证了凯梅头生活的改变。他说，在东京马拉松和芝加哥马拉松夺冠后，凯梅头盖了一个豪宅。他十分自豪地向我展示他最初居住的破房子和他现在这所豪宅之间的不同。志得意满的凯梅头充满信心地向着打破马拉松世界纪录的目标前进。然而英雄的诞生总是需要一些磨难，通往胜利的道路上难免曲折。在2014年4月21日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凯梅头被认为是夺冠热门，然而他在35公里处就因身体不适而不得不退出了比赛。也许正是这次糟糕的比赛经历让凯梅头明白了，即使获得了一些胜利，也不该对接下来要面对的战斗掉以轻心。如果你去查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你会发现世界纪录的前7名都是在柏林马拉松创造的。这是因为柏林马拉松的路线总的说来非常平坦宽敞，而且相对笔直。2003年9月28日，在第30届柏林马拉松，凯梅头的童年偶像保罗特加特以2小时4分55秒的成绩创造了马拉松世界纪录。 2012年9月30日，在第39届柏林马拉松上，凯梅头的恩师 Geoffrey 穆泰以2小时4分15秒的成绩创造了马拉松世界纪录。2013年9月29日，在第40届柏林马拉松，凯梅头的对手 Wilson Kipson 以2小时3分23秒的成绩创造了马拉松世界纪录。2014年9月28日，在第41届柏林马拉松，凯梅头站在自己的偶像、恩师和对手都曾站过的起跑线上，踌躇满志。虽然在当时他的偶像、恩师以及对手都没有和他一样站在第41届柏林马拉松的起跑线上，但是凯梅头的眼中，他们和自己一样正站在这起跑线上。正如美国 Runner's World 的网站在报道那场比赛时引用的一句妙语，要赢得一场比赛，你必须打败那一天参加比赛的所有人，而要创造世界纪录，你必须打败史上所有参加过比赛的人。2014年9月28日，柏林阳光明媚，清晨天气稍凉，气温只有8摄氏度。凯梅头的荷兰经纪人 Aaron Wakade 告诉他，今天的天气比去年 Kipson 创纪录时更加理想。不过在开赛后，几个领跑的兔子选手却出了差错。第一集团到达10公里用时29分23秒，比去年 Kipson 的用时慢了7秒。15公里用时44分09秒，比去年 Kipson 创纪录配速的差距扩大到了24秒。万幸的是，领跑的兔子们很快意识到了问题，开始提速弥补，用时1小时1分45秒抵达半程点，但这还是慢了，这只是全马2小时3分30秒的半程配速，破不了马拉松世界纪录。这意味着如果哪个领先选手想刷新纪录的话，后半程必须比前半程快不少。30公里标志牌一过，兔子们完成使命，功成身退，选手之间的真正厮杀开始了。来自肯尼亚的埃米尔·穆泰加快脚步，一马当先。注意，这个穆泰可不是凯梅头恩师的那个穆泰，凯梅头的恩师叫 Geoffrey 穆泰，而不是 Emmanuel 穆泰。在 Emmanuel 穆泰身后紧追不舍的只有凯梅头一个人，比赛成为了凯梅头和穆泰的单挑。为了打破 Kipson 的记录， 他们的全程平均配速必须达到2分55秒，从30到35公里两人仅用时14分10秒。至此，打破世界纪录已经不再是悬念，问题只是能缩短多少，由谁来打破。两名领先者飞奔到38公里处，凯梅头再度提速，穆泰开始跟不上了。到40公里，两人间的差距拉大到了7秒。接下来的最后2公里，凯梅头提速到2分57秒和2分55秒。他呼啸着冲过柏林最著名的地标建筑勃兰登堡门，一眼望见400米外的终点拱门，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冲向终点线，终于创造了历史。凯梅头以2小时2分57秒的成绩成为了第一个跑进2小时3分的马拉松选手。他将 Wilson Kipson 去年也在柏林创造的前世界纪录缩短了26秒，按英制距离计算，正好每英里用时少1分钟。冲线后，凯梅头状态良好，兴奋地将一面肯尼亚国旗裹在身上，跑回赛道，感谢刚才为他欢呼喝彩的观众。而亚军 Emmanuel 穆泰在完赛后的状态却非常糟糕，他严重抽筋，一瘸一拐地走着，最后被搀扶着离去。不过值得宽慰的是，穆泰以2小时3分13秒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同样刷新了 Kipson 的世界纪录。此外，他还创造了另一项世界纪录，30公里用时1小时27分37秒。事实上，正是穆泰在30公里后的领跑为 Kemeto 奠定了破纪录的基础。Kemeto 的成绩还终结了马拉松纪录的一个小尴尬，他的恩师 Geoffrey 穆泰在2011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跑出了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2小时3分02秒。可是由于波士顿马拉松的点到点非环状赛道海拔下降较多，所以赛会纪录不被国际田联承认。赛后 Kemeto 接受采访时说，我非常高兴自己能够打破世界纪录，在比赛时我就知道我能做到，我要感谢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人，当然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恩师和我的家人。凯梅头在柏林马拉松虽然创造了世界纪录，奖金却不如芝加哥马拉松多。柏林马拉松冠军50000欧元，跑进2小时4分奖30000欧元，打破世界纪录再奖50000欧元，共计130000欧元，约合15.4万美金。不过此次大捷让 Kemeto 的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积分上升到第一名，除非排名第二的 Wilson Kipson 既夺得今年伦敦马拉松冠军之后在纽约马拉松再下一城，否则 Kemeto 将像他的恩师 Geoffrey 穆泰在2012年那样收获世界马拉松大赛组织的年度积分大奖50万美元。 2014年9月28日当天，在听到了 Kemeto 创造了新的马拉松世界纪录的消息之后， Wilson Kipsong 在推特上很有风度地发帖说，一年前我自豪地头顶世界纪录保持者的称号，现在我要向我的伙伴 Dennis Kemeto 道贺，我会专注于今年的纽约马拉松，有朝一日再创我的纪录。本期节目的上线时间是2014年10月2日，也是2014纽约马拉松的比赛时间。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会关注 Kipsong 在今年的纽约马拉松的表现呢？Kemeto 对媒体说，我会再次打破我创造的马拉松世界纪录，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跑得更快。然而追求更好的成绩并不是我刻苦训练的最大驱动力，我认为真正促使我努力拼搏的动机是我出身卑微这一事实。我力求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这样我就能帮到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过上好日子。 Dennis Kemeto 打破马拉松世界纪录的成绩是2小时2分57秒，这个速度有多快呢？根据赛会记录显示，Kemeto 平均每公里配速2分54秒，时速20.59公里，五公里平均用时14分35秒，其中最快的五公里是30至35公里的14分10秒，十公里平均用时29分08秒，后半程用时1小时1分12秒。假如换成在400米的田径场跑道上刷圈，这相当于平均每圈70秒不到。这样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快得让人觉得 Kemeto 在披着一件风做的外衣来跑步。风式外衣，这也是一首歌的歌名，出自中国的摇滚歌手谢天笑。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讲摇滚了。谢天笑，1972年12月8日出生于山东淄博。他于1990年初开始创作音乐，1991年只身一人赴北京发展其音乐事业。1997年，谢天笑与同样来自山东的同乡李明组建了冷血动物乐队。乐队的组成是主唱兼吉他谢天笑，贝斯手李明，鼓手梁旭。后来鼓手更换为来自宁夏的五月。1998年，冷血动物在北京嚎叫俱乐部进行了多场演出。三人编制的冷血动物以狂暴的乐风和无以复加的疯狂演出横扫北京摇滚舞台。谢天笑那种从游吟诗人瞬间变为暴虐禽兽的现场，深深感染了大批乐迷。1999年，冷血动物签约经文唱片旗下的嚎叫唱片。2000年，乐队出版发行首张专辑《冷血动物》，并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巡回演出，唱片销量总计20多万张，被媒体称为中国摇滚土壤里绽放的奇丽花朵。现在我们听到的《昨天晚上我可能死了》这首歌就出自《冷血动物》这张专辑。我们可以感受到歌曲强烈的 grunge rock 垃圾摇滚的音乐风格，像极了 Nirvana 涅槃乐队的音乐。阴暗的曲调和诡异的歌词，一个人晚上听会让人觉得有些瘆得慌。 2002年，乐队受邀赴美国演出，因之前曾被《滚石》杂志报道，美方签证官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们国家权威人士承认的艺术家，欢迎你们随时随地来美国演出。”后来因贝斯手李明准备移民美国，谢天笑也同时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多时间，期间聚会、演出、打工、游历，全然陌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给了谢天笑更多创作的积累，他更加意识到音乐是他生命的寄托和源泉，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而对于中国的感觉也更加明晰，这直接影响了他后来对古筝、马头琴等民族乐器的选用。2003年，谢天笑决定回到祖国，在北京重新组建冷血动物乐队，吸收了美国鼓手 David。 年末，他与一直默默支持自己的意大利姑娘傅兰结婚。2004年，谢天笑于经文唱片旗下嚎叫唱片再次签订唱片合约，开始录制自己第二张专辑，同时乐队正式更名为谢天笑与冷血动物。2005年，谢天笑出版了第二张专辑 XTX， 这是谢天笑汉语拼音的首字母缩写。因唱片公司改组，此专辑未经正规宣传，仅靠演出和歌迷口口相传，当年销量即达到10万张，至2007年已获得销量30万张的好成绩。专辑中首次加入了古筝，成功地将民乐和摇滚乐融合在了一起。我觉得古筝是水一样的乐器，而摇滚是火一样的音乐，水火本是不相容的，但是在谢天笑这里，水和火却是相容的。摇滚的躁动在古筝这里得到了安放，这份躁动不再一味的怒火穿心，而是找到了一处可以安息的角落，让焦躁不安的情绪变得平和。现在背景音乐里的这首《再次来临》就有着十分自然的古筝伴奏。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XTX 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冷血动物》。同样的，在这首歌中，古筝悠扬的曲调让人听了不但不会觉得突兀，反而会觉得非常舒服。 我觉得歌名《冷血动物》里的冷血指的不是毒蛇般的冷血，而是金鱼般的冷血。毒蛇是一种冷血动物，它会用尖牙刺破攻击者的皮肤，将毒汁注入它的血液，然后任其痛苦挣扎，绝望死去。这是毒蛇般的冷血。金鱼也是一种冷血动物，它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前它还因你的投食而万分感动，任你做主人，可是七秒后它就完全不记得你了。它吃饱了肚子，却不知道该感谢谁，也不想感谢谁。这是金鱼般的冷血。毒蛇般的冷血是对朋友残忍，落井下石，而金鱼般的冷血是对自己残忍。他不会对朋友落井下石，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朋友。冷血动物的歌词里写道：我一步一步走向明天，我一夜一夜的睡眠，一句一句把话说完，永远失去了昨天。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孤独，孤独的一步步走向明天，孤独的数着一夜夜的睡眠，孤独的把话一句句说完，孤独的告别了昨天。可是这孤独却并不值得同情，因为这孤独的原因全在于自己，在于自己的冷血，在于自己对亲朋好友的故意疏离，在于自己对善意的怀疑，在于自己对温情的麻木，在于自己对沟通的拒绝。孤独的人一定都是冷血的，所以张楚唱道：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谢天笑最广为传唱的一首歌《向阳花》。与谢天笑大部分或多或少有着迷惑不安和失落绝望情绪的歌曲不同，《向阳花》这首歌出人意料的满满的都是正能量。我认为这首歌里的那颗向日葵种子就是心怀梦想的我们自己。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就像向日葵种子憧憬着一望无边的美丽蓝天。我们在挫折和苦难中成长，就像向日葵种子的营养来自这满地污泥。我们变得成熟，我们在社会中立足，建立自己的家庭，发展自己的事业，就像向日葵种子那样生根发芽。然而生活中有好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所以我们只好也像向日葵种子那样顺从天意。我们终于等到了机会，就像向日葵种子等到了倾盆大雨。然而我们在顺境中要问问自己，如果现在我们是在逆境中，我们会不会害怕？我们是否还会那样充满希望的生活呢？
Oh,
如果你只生长在黑暗下，你会不会害怕？如果你只生长在黑暗下，你会不会再继续开花？每当我听到这两句歌词，我就不禁反思自己，提醒自己，无论遭遇什么困苦，都要勇敢地面对生活。今年春天，我从淘宝上买了几颗矮向日葵种子，给它培土，给它浇水，给它晒太阳。两个月后，它生根发芽，开出了花。可是，却在我一次不小心浇水过多之后，突然变蔫了，然后就不可挽回地枯萎死去。我很伤心，拍了照片发到朋友圈，难过地说自己再也不要种花了。结果，妈妈看到了，她跟我说，她会在家给我种一颗向日葵。我说不用不用，她却非常坚持。就在前几天，妈妈在家种的向日葵开花了，花开得很高很大。妈妈说，她会种更多的向日葵，等我过年回家。这次我没有拒绝，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也想你，妈妈。 2008年4月2日，谢天笑发表新专辑《只有一个愿望》。与以往的硬摇滚或者 grunge rock 摇滚风格不同，《只有一个愿望》堪称中国雷鬼乐的开山之作。所谓中国雷鬼乐，就是一种结合了牙买加雷鬼乐和东方音乐特质的混合体。那么，什么是雷鬼乐呢？雷鬼音乐是结合了传统非洲节奏、美国的节奏蓝调和原始牙买加民俗音乐的一种音乐风格。这种风格包含了弱拍中音节省略、向上拍击的吉他弹奏以及人声合唱。在《只有一个愿望》这张专辑里，谢天笑再次融入古筝伴奏，继续着自己的中西合璧、海纳百川的音乐理念。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只有一个愿望》这张专辑中的《我不爱你》。事实上，谢天笑在2006年就录制了这首歌，并出版了单曲专辑《我不爱你》。谢天笑在歌里反复地嘶吼着我不爱你，可是这口中的不爱却恰恰暴露了心中的爱。这首歌像是一个屌丝在努力地说服自己不要爱上女神，他明白自己没有物质能够给女神宠爱，他明白自己没有勇气能够向女神告白，他明白自己跟女神走得越近就越会给女神带来伤害，可是他也同样明白对于女神他无法离开，于是他只好一遍遍地告诫自己不要爱上女神，一遍遍地麻木自己，让自己对女神说出这句我不爱你。因自己的落魄而失去追求爱情的勇气，这样的忧伤在左小诅咒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首歌中有着同样的描写。左小诅咒在歌词里写道，当我推开那扇门想看看永恒荣光的壮景，那没有他们说的实用阶梯，然而我又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当屌丝发现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实用的方法来让自己摆脱落魄的生活时，屌丝的心情就一发不可收拾地悲伤起来。屌丝很想坐在女神身旁陪伴女神，可是屌丝无法让爱情带给自己的甜蜜抵消掉现实带给自己的悲伤，于是屌丝只好对女神说我们分手吧，原因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抓紧你。
2009年12月24日晚，谢天笑古筝雷鬼演唱会及新专辑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新专辑中继续沿用了古筝的元素，但在音乐风格上是以雷鬼乐为主。主打歌《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就是典型的雷鬼风格。《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中，没有了谢天笑典型的呐喊，少了点狂躁的味道和犀利的言辞。在他别具风格的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转变。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
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像那晶莹的眼泪，我不知道为何是海洋的滋味。红红的太阳一定会在刹那间沉睡，我不知道为何会天黑。那五彩蝴蝶吞噬着缕缕花露水，这一定是上天的恩惠。你总是说一切其实都无所谓，你总是说，你总是说，就像那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
谢天笑古筝雷鬼这张新专辑的专辑介绍上有这样一段话，从上一张专辑中的无到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这是一个曾经桀骜不驯、冷血动物般的男人的沉淀过程。从他淡定的唱腔中，我们听到的不再是极端的呐喊、无尽的悲哀与愤怒，而是一种理性、平和、坦然、豁达和无欲无求的清静。自只身到北京写下第一首歌，谢天笑从事音乐创作已18年。在这漫长的期间，他经历了生活的无奈、异乡的孤独心酸、得到的失败与成功，就如同他歌中所唱的《潮起潮落》。在经历了多年的磨砺与积淀、人生百态、世间冷暖之后，这个30多岁的男人逐渐褪去了浮躁的外壳，露出了那原本真切的面孔。这是一个反叛青年向成熟男人的转变，他的内心已不再是呐喊，而变得更加平和理性，更加懂得用无为的眼光体味世间的美好与沧桑。
你总是唱，你总是唱，你总是唱，你总是唱，你总是唱，你总是唱，你总是唱，你总是唱，就像那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潮起潮落是什么都不为。
这个专辑介绍把谢天笑写成了看破红尘的出家人，然后看破红尘的谢天笑就吸毒了。2011年1月20日，谢天笑因吸食大麻被警方抓获。据了解，警方在谢天笑位于幸福二村的住所中查获大麻3克。2011年5月2日，谢天笑参加2011年草莓音乐节压轴演出，谢天笑现场激情万丈，称自己是谢三克。
什么力量能推倒灰色的墙？是什么土壤能够白富养？深深的记忆中曾出现过眼前的这个景象，现实与梦境，我不怀疑。现实
2013年3月3日，谢天笑发布了新专辑《幻觉》。有人调侃道，《幻觉》这张专辑的歌曲名称按顺序读下来，就是描述了谢天笑从吸毒被抓到被捕入警局然后再释放的过程。在此呢，我不妨把专辑里的歌曲名称按顺序读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专辑曲目编排背后强烈的故事性。专辑歌曲依次是《于声音跳舞》、脚步声在靠近、笼中鸟、把夜晚染黑、幻觉、追逐影子的人、不会改变、命运还是巧合、让我走。就凭不会改变这句，我要是警察，哪怕谢天笑再怎么狡辩吸大麻只是巧合，我也不会放他走。幻觉是谢天笑自2010年8月签约摩登天空后发布的首张专辑，在2012年底摩登天空7的合集中的一首《把夜晚染黑》揭开了新专辑神秘的序幕。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把夜晚染黑》这首歌。这首歌的编曲很棒，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这首节奏明快的歌。不听摇滚的跑步爱好者做不了一个好主播，现在是听众交流时间。微博名叫老戴阿文小严的朋友在微博上给他的朋友推荐我的电台，说如果我能跑完一次半马，还有什么能难倒我呢？推荐大家听听这个电台，一个有态度的业余主播做的，对于初学者很有指导性作用。一定要强调业余吗？不止一位听众给我反馈说能明显听出我在念稿子，并且建议我不去念稿，只是写写提要，然后录的时候临时发挥。在做第一期节目之前，我就尝试过这样，结果效果非常糟糕，录制时会说许多废话，给后期的剪辑带来很多麻烦，而且我的节目为了能与音乐配合，都是精心设计人声出现的时间点和人声时间的长度，因此只有提前写好了稿子才能保证我想要达到的节目效果。也正因如此，一期节目的制作时间特别长。最近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很久没有更新电台了，即便如此，粉丝还是涨势很猛。在此呢，主播我真心的要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在11月份，我会非常凶残的更新节目，来把落下的节目都补上。另外呢，如果你是用 Podcast 来收听我的电台，可不可以麻烦你用 iTunes 给我的电台打个分好吗？在 iTunes 软件中搜索我的电台， 找到后就可以打分和评价了。友情提示，主播我是一个玻璃心，所以为了电台还能继续更新，你们看着办啊。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本期节目标题里的那首歌《风是外衣》。在这首歌的歌词里，谢天笑唱道，谁的理想还是在闪闪发亮，我不停地问自己是不是已无法忘记，每次在我忧伤的时候，我总想遥望那西边的太阳，悠悠的岁月也不会再倒流，我明白这都是上天的安排。 奢华易逝，朋友们，抓紧时间吧，去跟随你的内心，去追逐你的梦想，去不停地奔跑，让风作为外衣。好的，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我的新浪微博上与我一起交流与跑步或者摇滚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节目七号对应的数字，您就可以得到该期节目的文稿和歌单了。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名就是这个电台的名字，听着摇滚去跑步。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爱跑步爱音乐，让我们下期节目见。
儿子啊，我刚刚在电视上看见孙海英在唱歌呢。
孙海英在唱歌？
嗯，就是那个演《激情燃烧岁月》的那个孙海英啊。
诶，他还会唱歌吗？
对呀，你不是跟我提到过《向阳花》这首歌很好听吗？他现在正在电视上唱这首歌呢。
妈，你看到的这个人应该是谢天笑。